各位听友大家好，我的公司法大爆炸视频精品课又更新了，更新的内容是对新公司法重大变化条款的逐条解读，想要快速学习新公司法的朋友请在喜马拉雅 FM 搜索公司法大爆炸视频精品课付费订阅就可以了，后续还会继续的更新，感谢各位的支持。
那咱们就开始今天的直播，我看在开播之前已经有三位朋友提问了啊。他的这个问题呢，说张律师啊，控股股东没有公章和营业执照，需要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申请表，一定需要盖章吗？如果你从这个公司法的制度来讲啊，就是变更法定代表人是股东会决议啊，股东会决议。至于说是否需要修改公司章程，要看你这个法定代表人呢、啊，事先有没有把名字写到公司章程里面。如果没有把名字写到公司章程里面，比如说你这个法定代表人有执行董事担任啊，同时呢，执行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那可能就不需要涉及到那个修改公司章程。所以说呢，一般过半数表决权通过就可以了，这是股东会的层面。实际上啊，这个股东会是不需要公司盖章的啊，这是从纯理论上说，实际上股东会是不需要公司盖章的，因为股东会就是由股东来进行开会，来进行表决啊，那么。股东们呢在这个会议记录上签名，在股东会的决议上签名啊，决议事项比如说一二三项，甲乙丙股东同意啊，然后呢这个丁股东反对，把这个做一个记录，看一下表决权是否达到了那个必要的表决通过的票数，如果表决通过，那么这个股东会的决议就通过了。则是说这个看工商要求吧，是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呢，是从这个纯公司法的角度它是不需要公司盖章的，但是现在啊，通常工商登记你变更法定代表人肯定是需要公章的啊，基本上都是需要公章的。所以说如果你真的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啊，可能你首先需要考虑把这个公章拿回来，比如说你要看你这个公章是不是被某些股东拿走了，或者是呢被现在这个法定代表人拿走了啊。正常情况下你可以向他索要，甚至呢通过起诉的方式啊要求他这个归还公司的印章。如果他不归还，或者是直接说我这个印章人都没了，那另一种考虑方式呢，你可以考虑挂失啊。这个因为你们是股东嘛，你尤其是你再有一个绝对多数的控股权，可以考虑挂失公章和营业执照，重新补办公章啊。拿到这个新的公章之后，然后你们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这个表决票数也已经足够了，那就可以顺利的更换法定代表人了。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当中啊，首先要解决的可能是你要先取得公章的问题啊。至于怎么取得，刚才我也说过了啊，就是你取得公章，要不然呢你是通过诉讼要求的归还公司的财产资料，要不然呢就是走一下挂失啊，如果能够走挂失的话重新补办新的公章。最好啊，就从实务的角度最好是能把公章要回来，否则的话你这个公司相当于前后有两个公章，将来产生什么问题你说不清楚。你比如说忽然有一天担保人拿了一个你盖的旧公章的一个担保的协议啊，那你这个你说不清楚他是在你启用新的公章之前还是之后盖的那个旧章，就会有问题啊。最好的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把公章拿回来。七彩蝶美月说张律师讲得好，谢谢谢谢。KK 说再刻一个，对，所谓的再刻一个就是你肯定不能自己刻嘛，就是公章挂失然后重新补办一个公章，是这样。则是说印章管理建议规范不由私人收藏，是的，就是一个规范的公司啊，印章的管理是需要规范化的。但有的时候呢，你这个股东之间产生争议产生纠纷了，可能就是当初你们规范保管公章的那个人他把公章给私藏起来了，拒不交出，这也是可能发生的啊。就是首先一定要公司有一个规范的用章，但是呢即便是有规范的用章，如果股东之间啊产生争议了，也不能保证你这个公章，你可能你正因为产生争议拿着公章那个人啊，就是即便是从规范的角度拿着公章那个人他也拒不交出公章，这个情况也很麻烦啊。唐家说没有股东协议有参加公司分红算股东吗？唐家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是在直播间里留言提问的这位朋友叫唐家的这位朋友，如果没有股东协议，你看啊是不是有公司章程？因为通常呢股东身份它是以公司章程为准， 尤其是你这个公司章程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啊，那通常那就是有一个公司的效力了，那这个还是比较有这个法律的认可性的。如果我们假设你股东协议里面也没有这个股东，工商里面啊，公司章程里面和在工商登记里面都没有这个股东，那比如说就张三啊，张三呢，他在股东协议里面没有他的名字，在公司章程里面没有他的名字，那在工商登记上也没有这个张三的名字。但是呢，张三有可能是一个隐名股东，他呢通过代持的方式拿分红，那么张三能不能主张说，哎，你看我因为我参与公司的分红了，我就主张我有股东身份呢？这个不一定，甚至可以说啊，如果其他的股东不认可不配合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公司法司法解释4里面有过这样的规定，就是首先啊，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承认你这个隐名股东的法律效力，就是你们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这个法律效力承认啊，你们不违法承认。但问题是呢，你要想恢复你的股东身份，你说我有隐名股东，我变成显名股东啊，在这个公司章程里面能够体现，在工商登记上面能够体现，是需要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啊。如果人家其他股东不同意你，不认可你，因为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这个人和性，你就没有办法恢复你的股东身份，这是一点啊。还有呢，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只有分红权，因为在分红权上它不仅仅体现在股权代持这种法律关系里面，它有可能还体现在虚拟股权。所谓的虚拟股权，就当初你压根你就不具有股东的其他权利，你只有什么呢，你只有一部分的分红权。可能这个分红权是某一个股东从他自己，比如说张三啊，李四吧，比如说李四他是公司的股东，他呢在公司里面持有 20% 的股权，享有 20% 的分红权。然后基于一个虚拟股权，李四呢拿出自己的 5% 的股权啊， 5% 的分红权给到张三，说你这个张三啊，你在我们公司呢可能他是某一个重要的员工，通过股权的这个虚拟股权的激励计划，说你张三呢，你虽然不是我们公司正式的股东，但是呢你会享有到公司每年 5% 的分红。那显然就是从当初的一个约定来讲，大家也都谈好了，你不是公司正式的股东，你不享有公司的股东的其他权益，比如说参与决策表决的权利，参与管理的权利啊，这个股东的知情权等等你都不享有，你只享有一个分红权。那本身从法律意义上讲，他不是公司正式的股东啊，他只是一个所谓的虚拟股东，只享有股东权益当中的其中一项，就是分红权啊，就是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这是对唐家在直播间当中的提问啊。另外再次提示大家，我的这个直播呢现在是不提供回放的，所以说事先在我的这个公司法大爆炸的微信公众号已经留言提问的朋友，一定要守在直播间，否则错过了这个提问，错过了提问啊，就没有办法去这个看那个回放了，因为是不提供回放的。所以说已经在那个公司法大爆炸微信公众号提问的朋友啊，一定要守在直播间，我们进行互动的交流啊。哲志说虚拟股权比奖金更具激励性吧？是的，就是从那个激励效果上来讲啊，奖金虚拟股权因为享有一定的分红权嘛，然后呢持股平台在最顶层就是真正成为实际的股东，它是一个台阶式的，就是从股权激励的效果是一级一级台阶往上走啊，最高一级就是你成为公司真正的股东，那相对低的一级呢就是你成为持股平台的一个或者是合伙人或者是股东，因为持股平台可以是有限责任公司也可以是有限合伙企业。那再下一级台阶呢，就是你也不是持股平台的股东或者合伙人，你只是呢享有一个虚拟的分红权啊。那再往下那就是跟那个股东权益没有关系了，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动者啊，你是奖金呐、绩效啊等等啊，就这种这个奖励方式了。好，欢迎大家关注我的直播间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这个张高原律师的微信视频号啊。好，我们接着看啊，我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号有没有新的提问啊。唐家，我看到你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个问题是吧，唐家，那你就守在直播间，因为我是按照大家留言提问的顺序啊。唐家的这个问题是刚刚在我的公众号上留言提问的，内容还比较多，他呢应该是第四个问题啊，第四个问题，所以说我先回答前面的三个问题啊，刚才已经回答完一个了，然后还有两个问题，再之后就会轮到唐家的问题。宇宙赤火说声音好像有问题，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这个大家帮我听一听声音有问题吗？宇宙赤火说声音有问题，然后我们在直播间的其他朋友帮我听一下声音是否清晰，是否连贯啊，帮我听一下，其他在直播间的朋友告诉我一下啊。 啊，没有问题，其他人说没有问题。那么那个宇宙是否你调一下你的手机啊，调一下你的手机或者重进一下直播间看看，因为其他的朋友帮我听了一下，没有问题啊。好，这是刚才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切换到下一个问题。下面一个问题啊，邓说，我这声音都没有问题。对，好多人，好多朋友留言了，声音没有问题，谢谢。这个是呢，托克维尔的问题啊，我们的老观众了。托克维尔的问题是这样的，说张律师你好啊，甲公司的注册资本是1000万，章程约定是2035年到位啊。托克维尔说已经立体声了，好好好，太好了。注册资本啊，这个甲公司的注册资本是一千万啊，并且呢约定是2035年在实缴出资。目前呢，甲公司没有任何法院的相关诉讼案件。如果这个时候甲公司按照规定的流程进行减资，就是减少注册资本啊，减少到100万，就是由1000万注册资本减少到100万。前提呢是，严格按照公司法所规定的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进行。那么减资后多长时间发生债权债务官司，不存在风险，又会产生哪些风险，该如何化解？首先看这样啊，公司呢不存在任何诉讼，这只是一方面。你要看公司是否存在对外的债务，就有可能你存在对外的债务，人家债权人没有起诉你，你不存在诉讼。所以说呢，判断公司能不能减资，它的标准并不是你公司有没有诉讼，而是你公司真实的对外是不是欠债啊，是不是有债务。你比如说这个甲公司对外呢欠隔壁老王100万，那隔壁老王呢有一种情况，你那个欠的100万呢，你可能是约定我还款日期是2024年1月1号还款，那这个日期还没到，人家隔壁老王呢就没有权利说要求你现在还款，更没有权利起诉你，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呢，你可能欠隔壁老王的钱，你们约定是2020年，就应该还款了，但是一直没有还款，人家隔壁老王呢可能有其他的事儿，或者干脆不在乎这100万，一直没有去法院起诉，一直没有主张那个权利，这都有可能，但并不代表没有诉讼你就不欠钱了。所以说呢，需要看你到底欠不欠钱，而不是看有没有诉讼案件。因此啊，你现在这个评判标准就需要改一下了，就是你在减资的时候，你需要看不是有没有诉讼案件，而是通过这个公司的财务真实的查看一下对外有没有欠款。如果有欠款的话，你要减少注册资本，那就得怎么样，你就得通知债权人啊，问人家我现在公司减资了，你同不同意啊。债权人做的是什么呢？债权人说，或者我很大度啊，你减资吧，没事，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履行能力，这是一种啊，但是这种现实当中很少见。还有一种呢，债权人就会说了，你减资行，那你现在虽然你的那个欠款没到期啊，虽然你那个欠款是2024年1月1号，但是呢，因为你减少注册资本，所以说你要想减资，你现在就把钱还给我，或者是呢，你给我提供一个担保，你不欠我100万吗？你那个公司正好有一个500万的房产啊，你抵押给我。这是债权人可以提出的要求。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满足债权人的要求，那对不起，你就没有办法减资。所以说这个评判标准就需要看了啊。那我们再说另一种情况，就是假设公司在想要减少注册资本的时候，不单单是对外没有诉讼案件，而且对外也确实不欠钱啊，不欠任何人的钱，这个在实践当中也是经常会发生的，就很多公司它刚注册还没有产生任何实际业务呢啊，这种情况下你就是一个减少注册资本很好的机会啊。哲志说呢，主动找债权人不能装看不见。是的啊，如果你有对外有这个债务的话，你就需要联系债权人征得人家的同意，或者是提前偿还欠款，或者是提供担保啊，这个都是需要的。那我们现在假设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公司对外确实不欠款，没有任何的欠款，刚刚运营没多长时间啊，也没有做什么业务呢。那么这个时候你确实可以减少注册资本。你比如说你现在你是2020年注册的1000万的公司，你到了现在依然公司没有开展任何业务，那么我说我现在这个公司要减少到注册资本100万，可以的。至于你比如说你今天这个时间点啊，5月21号，你由1000万减少到了100万，然后呢你再去对外做业务，这个时候再欠人家钱了，这个没有什么法律风险的，因为你这个时候已经减少到注册资本100万了，跟你们公司再做交易，人家看到呢你公司对于你这个公司的财务预期那就是100万。所以说只要你合法的减资之后再产生的债权债务跟你当初减资就没什么关系了，你所有的股东那就是以减资之后100万的出资责任啊，出资义务来对外承担责任就可以了。 所以说，如果你是合法的减资，就是在你公司没有任何对外债务的情况下减资了，减资完成之后，那就是 以你们减资之后这个注册资本，比如说有1000万减到了100万，那么股东就是按照这个100万的出资责任承担你的股东有限责任就可以了，所以说不会有其他的法律风险啊。因此说，托黑威尔说这个如何化解风险的问题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KK 说，如果公司对外担保，新股东不知道，新股东减资了怎么办？KK 你这个逻辑我得梳理一下，你这个公司对外提供了担保了，你说新股东不知道，新股东减资了，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因为如果是这个公司减资的时候，我们假设为了理解方便，假设这个新股东我们就是说张三啊，股东张三，如果是在这个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时候，张三已经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了，那他就不存在不知道的问题了，对吧？那如果是公司在减资的时候，张三并不是这个公司的股东，而且这个时点呢，公司为了减少注册资本，对外提供担保了，然后张三比如说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成为了这个公司新的股东，成为新的股东之后才发现，哎，你这公司对外有担保啊，这个时候啊，追究的是谁的责任呢？就是当初谁来吸引你成为股东？你比如说你是通过买卖股权的方式，那么卖方股东他没有披露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况，那么卖方股东是需要对你承担责任的啊，承担的是一种违约责任或者是赔偿责任。托黑威尔说，总算弄清楚了，谢谢张律师啊，不客气。好的，托黑威尔，看来我的这个解答还是针对了你的这个全部的问题啊。好的好的。托黑威尔直播间显示托黑威尔成为本直播间荣耀榜第一名，感谢托黑威尔啊，还送出了撸串，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好，我们接着看直播间的问题啊，接着看。然后大家也是欢迎大家把我的直播间多多的进行转发啊，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到直播间，我们进行互动讨论。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提问的多，我回答的多，那么对于大家来讲是都是受益的。可能是有些问题啊，你自己没有总结出来，别人问出来了，恰好呢是你这个潜藏在内心当中的问题啊，那就是顺便把你的问题也解答了嘛。所以说，越多的人进入直播间，我们越频繁的互动，对于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啊，就是越有益处的。还有呢，可能就是你目前没有遇到问题，但是别人提问了，可能在将来，哎，你就真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那就自然知道答案了。所以说，越多的人参与到直播间，那我们这个直播的效果啊，包括对我对大家这个直播效果就会越来越好啊。好，咱们看下面的问题啊。宇宙赤火说，可以提问问题是吧？当然可以了啊，你这个我们直播间随便提问啊。提问问题呢，就是你比如说你文字比较多，可能如果在这个直播间显示不了，那你就到我的那个公司法大爆炸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提问啊，都可以，就是这个选择的方式是很多啊，就保证大家的问题都能够显示出来。叫乔夫杜是吧？啊，哲志说争取点赞10000，谢谢谢谢啊，争取点赞10000，谢谢。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里啊，有一位朋友啊提问说，股东进去公司之前有不知道的担保，减资发生担保发生风险披露之前，这个股东需要承担责任吗？需要的啊，需要的。我明白这位朋友提问的意思，还是以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继续啊，就比如说这个张三儿，他在成为 A 公司的股东之前呢，比如说 A 公司在2022年1月1号的时候进行了减资，对外提供了担保，然后呢，这个张三儿他是2023年1月1号，就是一年以后成为这个公司股东了。成为这个公司股东之后，他在比如说他是通过买卖股权，他买了这个股权之后才发现，原来公司对外有一大笔担保的。公司对外有一大笔担保就意味着什么呢？公司将来很可能需要用自己公司的资产啊去承担担保责任的。那他才发现，之前不知道。那这个时候这个张三能不能说，那我不承担出资义务，因为你这个公司对外担保你没告诉我，这是不行的啊。对外来讲，张三依然要承担他的出资义务。当然了，对于公司的担保，张三不需要承担别的责任，只需要承担他的出资义务就可以了。比如说张三的出资义务是50万，那么他需要对公司履行50万的出资义务。这个50万的出资义务呢，有可能张三的出资义务写的就是2025年啊，但也有可能还没到2025年的公司因为对外担保需要偿还的债务过多被申请破产了，那这个张三就得提前履行出资义务了。就从这层关系上来讲，张三是没法对抗债权人的。 但是冤有头债有主嘛，当初谁忽悠了张三，那么就得对张三承担或者是违约责任或者是赔偿责任。樵夫杜说明白了，好的好的。KK 啊， KK 问题，我看到 KK 也在直播间，刚才我们还互动来着哈。 KK 的问题呢，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先看一下宇宙赤火在直播间的提问，说呢公司借债，就是公司从银行借了1000万对吧，如果后续违约，创始人是否要承担偿还责任？公司欠钱啊，创始人承担的就是出资义务，他不需要承担别的责任。但实践当中，现在很多银行他是要求你股东个人为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的，那如果你迫不得已，你像就是以个人的名义为公司的这个贷款提供了担保，那就对不起了，那你个人就需要承担责任了。如果单纯从理论上来讲，就是你公司借了1000万，但是呢比如说这个股东啊，他的出资义务就是10万元，那他只履行出10万元的出资义务就可以了，一人公司除外啊，一人公司除外。则是说买卖股权的违约责任看来要写的详细才行。当然了，就是股权转让啊，收一个已经成立的公司的股权本身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在做这个操作的时候需要财务的尽调和法律的这个律师的尽调，那么财务的尽调和律师的尽调之后也不能完全排除风险，所以说还需要在股权转让协议上充分的约定对于卖方违约责任的这种风险约束啊，以便一旦出现问题你能找到那个当初坑你的人，让他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或者是赔偿责任。所以说哲志说的很对啊，这个买卖股权的时候违约责任一定要写清楚。那怎么写？那就把这个活可以交给我啊，就如果大家有股权转让方面的问题，那我建议就和我联系啊，把这个该约定的东西都约定清楚啊，都约定清楚。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相关的这些避坑的方式啊，我也在我的那个公司法大爆炸的视频精品课都有讲解啊，就是今天我们提的这个问题里面啊，很多共性的内容在公司法大爆炸的视频精品课里面都讲解的很清楚啊。好，我们看 KK 的这个问题。 KK 说呢， A 公司有3个股东啊，甲乙丙三个股东，法定代表人是张三啊，这个法定代表人显然他并不是公司的股东，这个张三呢将公司的钱转到自己的个人账户了，现在呢公司股东甲将股份一部分转让给了丁。那就说明现在这个公司啊，由甲乙丙3个股东变成了甲乙丙丁4个股东了，法定代表人呢也换成了丁，就是张三啊被赶出局了，不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了。那么现在丁可以起诉原法定代表人张三将公司的钱挪作己用并损害公司的利益，同时起诉公司的监事未尽职责嘛。这个就是说原来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实际上他必然是公司的高管，因为法定代表人他同时要兼任要不然就是董事长，要不然就是执行董事，要不然就是总经理啊，必须由这个几个职务来兼任，他不能说他只是一个空头的法定代表人然后不担任任何高管职务，这是不现实的，公司法上是不允许的。所以说呢，这个张三虽然我们 KK 提的这个问题里面没有提到张三是公司的高管，但他必然是啊，必然是要不然就是执行董事，要不然是董事长，要不然就是公司的总经理。那么作为公司的高管，你侵害公司的利益，这个在公司法里面有明确的规定，你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这个赔偿责任因为公司的高管就是他对公司要有忠诚义务和勤勉义务啊，你不单单不能挖公司的墙角拿公司的钱，甚至于说你在公司不好好干活也是不行的，也有可能要引发赔偿责任的。那现在这个题目里面张三就更明显了，你不单单不勤勉你还拿公司的钱，这个严重的说啊是职务侵占，是构成犯罪的啊，这个严重的是构成犯罪的。而且最新的应该是最高院对于这个职务犯罪的金额做了调整，原来是6万块钱构成职务犯罪，现在被调整往下调整了，3万块钱就构成职务侵占了。所以说啊，我们先抛开这个刑事责任不谈，单说他的这个张三的责任啊，你作为公司的股东，首先啊这个事儿就是第一个主角谁应该向这个张三进行索赔呢？首先啊，张三这么做了是需要承担把当初他挪用的钱归还，同时呢也要承担赔偿责任。你最起码你占用公司的钱，最直接的就是你给公司造成了利息损失，对吧？这是最直接的损失了。所以说你不单单要赔钱，可能比如张三 从公司拿走了500万，你500万占用了5年的时间，那会产生多少利息啊？参照银行的那个贷款利息，你还要承担这个利息的责任，你还500万的本金再加上利息给公司，这是最起码的。那么谁来维权呢？首先应该是公司来维权。比如说 A 公司啊， A 公司正常情况下，从操作来讲， A 公司应该起诉张三，要求张三你在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啊，挪用公司的钱了，你得把我这个钱还回来，并且呢赔偿利息损失。但很可能 A 公司被，比如说我们假设啊，这个张三为什么能拿公司的钱呢？他可能和公司的大股东，我们假设公司的大股东是乙啊，股东乙，他和公司的大股东呢，可能这个股东乙他掌握着公司70%的股权和表决权，甚至于说张三和这个暗地里啊，和这个股东乙有串通，可能张三拿出的钱有一部分再给到股东乙，这都有可能。我们假设大做这个大胆假设啊，所以说呢，作为控股股东的这个股东乙，他不去让公司起诉张三，公司不起诉张三，因为公司被股东乙控制着。那是不是说你公司不起诉张三，这个张三就可以逍遥法外，不用承担还款责任了？不是，这个时候股东丁就可以通过股东代表诉讼的方式啊，当然了是需要有前置程序的，就是我通知你，比如说你是执行董事啊，还是董事会啊，你应该去维权，或者是你监事啊，应该去维权，你们都不去维权，那这个时候我代表公司进行起诉，那他的起诉主体就是丁，股东丁啊，作为原告，然后呢，这个张三啊，原来的法定代表人和高管作为被告，同时 A 公司作为第三人，这是一个标准的股东代表诉讼的一个起诉方式啊，要求张三还款。那这个钱还给谁呢？有人可能会说了，那人家这个丁啊，股东丁，股东丁他是原告，那是不是张三的钱应该还给股东丁啊？不是的，因为股东代表诉讼他特殊就特殊在这儿，股东丁会虽然是原告，但是他是代表公司维护公司的利益，所以说张三他还钱的时候啊，把钱退还的时候不是退还给原告股东丁，而是退还给 A 公司啊，退还给 A 公司，从执行上也是这个钱应该执行给 A 公司，而不是给到这个股东丁啊，这就是股东代表诉讼的一个特殊性的问题啊。哲志啊，哲志在直播间说啊，是代表公司，是的是的啊，穷尽内部救济。穷尽内部救济呢，这个词儿有点太重了啊，太重了，也不算是穷尽，就主要他只要就是这个股东丁呢按部就班的走点程序就可以了。首先他要求你这个公司的执行董事啊，或者是董事会去维权，董事会不维权，那他可以要求监事啊，或者监事会来维权，监事会呢也不搭理他，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了。然后在这个问题里面后面还有一个小的问题，他说呢能不能同时起诉监事未尽职责。这个监事未尽职责呢，就得看监事他是不是逃避了勤勉义务，或者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一般过失啊。如果监事他明显的有这种相应的过错的话，你也可以起诉监事，因为他也属于公司的高管嘛，也可以对他进行起诉，要求他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啊。但是这种责任呢，不应该是和这个张三承担连带责任，不是这样，就是看你能够证明公司的监事没有履行职责到什么程度，然后才要求监事承担一定的责任。实际上按照目前的这个公司法来讲呢，对于监事的责任还是较小的。那从现在正在修订的那个新版本的公司法啊，将来无论是董事还是监事承担的责任都要比现有的公司法要大啊，都要比现有的公司法要大。所以说可能现在我们就是开公司，有的公司呢说我这个公司总共就一个股东两个股东，我凑不齐什么执行董事啊、监事啊、财务啊、经理啊，随便找一个人当监事，可能这个人都跟这个公司八竿子打不着啊。那之后啊，如果公司法按照现有的版本修订通过以后，你担任监事就得谨慎了啊，一旦有什么闪失，这个监事也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就像我们应该是去年吧，对吧，有一个就是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承担天价赔偿责任，那将来就是哪怕是普通有限公司的董事啊、监事啊、经理啊，都有可能要承担很大责任的。就是这个公司法的修订对于高管的责任是越来越重的，因此呢再担任公司的高管那就需要格外的谨慎了啊，这是提示大家的。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课程的一个目录啊，这个课程的目录就是，它既适用于我们非法律专业的创业者啊，也适用于我们法律专业的朋友，比如说我们的律师同行啊，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在读的法律的本科专这个研究生啊等等啊，都可以订阅我的这个课程，从理论和实务的角度给大家讲解了很多公司法和公司股权方面的重点和难点的问题啊，这个欢迎大家订阅这个课程。好，我看一下微信公众号上面应该还有新的提问是吧？我看一下有没有啊。乔幅度啊，乔幅度在直播间提了一个问题啊，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说呢。借款约10%的利息到期没还，发律师函要求对方对逾期时间按4.25，对方后面对延期时间按10%付，对方要超过律师函的5.7%，输赢情况。这个没看明白，没看明白你这个问题啊，你可以重新整理一下发问，或者是你要文字太多的话，在微信公众号发问啊。唐家说这个精品课在哪里？在哪里看？你直接购买之后呢，他就会给你发送一个短信啊，上面就你直接点那个链接就可以观看了啊。这个课程实际上是在那个小额通的那个平台上啊，小额通的平台，你购买了课程，你就直接可以查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就随时和我联系啊。我的微信号是5215632啊，我把微信号投到屏幕上一下，就是直接购买课程，你就会收到短信，你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了，就在手机上就可以查看。这是我的微信号啊，5215632，我打到屏幕上，稍等一下。宇宙赤火说，紧接着上个问题，我有一个延伸发到公众号了。好的，再开始回答公众号上的问题啊。我先把这个屏幕退出来，然后大家稍等我一会儿，我把最新的这两个问题啊给大家投到幻灯片上，便于大家查看啊，因为内容比较多啊，内容比较多。稍等一下，大家听会儿歌休息一下啊，我把这个问题复制到屏幕上，便于大家查看啊。然后这个期间，大家如果有购买课程的，就直接点击链接购买课程就可以了啊。我把这个屏幕投一下啊。我看到啊，现在至少两位朋友在直播间留言提问了，文字比较多，我把问题投到屏幕上。宇宙是否我看到你的问题了啊？对，这个期间大家可以直接点击链接购买我的课程。现在我看到后台最新的留言啊，先回答唐家的问题，我们一起看啊。唐家的问题，我也是刚看到这个问题啊，咱们来一起看。好像又有朋友提问了哈，不着急，咱们先把那个已经留言的问题先解决掉啊。看唐家这个问题啊，他说张律师啊，我想咨询你个事儿，我和朋友呢，18年，这应该是2018年，对吧？哲志说有时间才出点课程，是的啊，这个花了很大的时间，花了很多的时间。唐家的问题呢，说我想咨询你个事儿啊，我和朋友2018年7月份合伙开了个加工厂啊，我出资了4万块钱。唐家啊，你在直播间你回答我一下，你这个加工厂的企业性质是什么？是不是有限责任公司？你在直播间告诉我一下，你这个加工厂是不是有限责任公司？投了4万块钱有收据，没签合同，但是呢有分红。后面加工厂规模扩大，在2019年的5月份呢，又出了4万4进去啊，有微信转账备注了入股的钱。唐家说不是，那你这个工厂到底是什么性质？比如是个体工商户啊，合伙企业呀，个人独资企业啊，还什么个体工商户是吧？个体工商户，这也就麻烦了啊。好，我们接着看个体工商户，你跟人家合伙，那么这个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应该是你的朋友，不是你，对吧，唐家？这个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是你的朋友，不是你，是不是？在屏幕上告诉我啊，在屏幕上告诉我。然后呢，事先在刚开始和大家合伙的时候投了4万，在之后呢，第二年啊又投了4万4，啊，唐家在屏幕上说，在这个直播间说了啊，这个注册的是个体工商户，而且这个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还是他的朋友啊，并不是他，是他的朋友。加工厂呢，我也一直在加工厂里面工作，加工厂一直有盈利的。加工厂的财务信息呢，一直也不了解，不知道盈利了多少，不知道有没有啊，就是不知道有多少分红。直到2022年8月份呢，退出来。朋友说， 他说呢，加工厂是亏损的，只退我7万块钱。那你显然是赔了嘛，对吧？你一共投了84000，而且不算利息啊，你这么多年还有利息呢，不算利息，然后只退了你7万块钱，你这就从本金上就赔了1万多块钱啊，钱已经给我了，我也写了收条。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觉得钱退少了，我不应该只拿到7万块钱啊。首先，这个事儿啊，在实践当中，包括我的客户啊和一些在互联网上就是咨询我啊，选择咨询我的朋友，太频繁的遇到这个问题了。但就是如果能长期的关注我的直播间，包括看我的这个公司法大爆炸的视频精品课程啊，就不会犯这种错误啊。就是我一再强调，这个个体工商户他是不适于合伙经营的啊。咱们先说一下啊，就这个事儿，个体工商户，因为他是一个他的性质啊，性质就是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经营，而且通常也是经营这个小规模的一些，比如说你是做餐饮呐，还是说一些小作坊啊，他首先不适用于合伙经营啊。唐家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是的。就是你对于人性的了解呢可能有疏忽，但是问题是啊，你在这个合伙当中，在合伙当时啊，对法律也疏忽的太大了。如果你在合伙的时候，比如说你来咨询我，让我帮助你们起草合伙协议啊，这个或者是这个股东协议啊等等啊，我都会事先把这个问题帮你解决掉。就是如果你这么合作的话，肯定是不建议你们用个体工商户的形式的。因为一旦个体工商户，首先经营者是比如张三啊，经营者是张三，跟你没有关系，那么这个个体工商户就完全控制在人家手里面，人家是想经营啊想注销啊都可以。再有呢，就是你要是这个公司啊，这个账你是可以查的，你作为股东你是有权利查公司的账的啊，因为公司股东有知情权，你可以查公司的会计账簿，甚至于说有些时候你是可以查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的。那个体工商户就没有这个条件，甚至于个体工商户本身他就压根没有账。为什么很多人说个体工商户这个很多人说省税呢？因为从个体工商户历史繁衍的角度啊，当初那个个体工商户，你比如说他是在这个路边开煎饼摊的啊，他是本身一个卖煎饼的或者卖豆腐的，你说你让人这样的一个体量的个体工商户你还记账，这不现实，对吧？我就是一个卖煎饼的，我这后面还怎么还带个会计吗？这不现实啊，对不对？所以说他基于这个个体工商户的特点，他压根是没有账，你说你要查人家账很难。他你比如说个体工商户，咱们就以这个餐饮企业为例子啊，如果这个餐饮企业他就是一个个体工商户，然后呢他都是以微信收款，微信收款你说你查人家账，人家即便给你了，你说哎，我这个微信收款今年一共进账了200万，然后你说哎，你这200万是不是都是我们这个饭店经营的钱呢？人说不是啊，只有50万是，其他那150万呢，我是别的亲戚朋友给我的钱，你很难说清楚，很难说清楚，因为人家就是一个个人的账户嘛。所以你查账的话，首先人家不让你查，你想查呢，你也没有依据，除非你，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民法典啊，好在民法典有一个合同叫做合伙合同啊，除非你们把这些事在合伙合同里面都约定明确了，都约定明确了，就是相当于说你们自己立一个规则。你不像人家公司法有现成的规则，你还能有去引用啊？你个人合伙，你们只能自己立规则。你说白了，你这个个人合伙的协议的起草要比普通的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还麻烦，因为普通的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它大段可以援引公司法，对吧？有一个基础的法律适用，而个人合伙呢，所有的规则都自己设立。我想你肯定没有起草过这样的协议，因此说这种情况，人家说亏钱了或者赚钱了，你很难去核实。很难去核实，就即便你去起诉他，你说我要查他银行流水，他有很多的说法，他说那这个不是我的经营所得，这个是我其他的经营所得或者其他的那个亲戚朋友的给的钱，你很难履行这个账。因此说你这个事儿看起来确实吃亏，我也理解你啊，这个是吃亏，有可能人家真赚钱了就告诉你亏钱，但没有办法，你就是你这个选择的方式从开始就错了。为什么我们说要做股权结构的设计呢？因为只有这个股权合伙的这个模式设计好了，股权架构设计好了，才会避免后续的隐患。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设计完善的话，那就埋雷了，有些亏啊你就吃定了，你就没有办法。我现在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啊，面临着跟你很相似的情况，就是这么好的朋友啊，他去搞这个所谓的个人合伙的时候他都没有告诉我，几年之后 发现吃亏了，发现被骗了才来找到我。我也很埋怨他，我说你这个这么大的事儿，然后你不来找我，现在问题都已经出了，你才来找到我啊？你去再去解决问题是很麻烦的。就你这个情况啊，就你这个情况，我认为啊，还有就是你看你那个收据上，如果收据上写了双方没有其他权利义务纠纷啊，那你这个就完全没有希望了啊，完全没有希望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你要想维权也不是不可以啊。首先看你们当初有没有什么协议，再有一个呢就是看一下你们那个收条怎么签订的，然后你再去主张说是不是他隐瞒了财务收入啊等等啊，你倒是可以，理论上你可以包括提起诉讼都行，但实际当中你能不能有胜算，这个就不好说了，甚至于说可能性还比较小。所以说这个维权的办法呢，你自己就掂量一下，自己掂量一下，就是不代表你不能维权啊，你可以维权，只是说难度上会比较大。至于能不能胜诉，这个也不太乐观啊，也不太乐观。唐家说呢，当初觉得朋友好啊，不会这样。确实是啊，就是很多的合伙都是这样的，包括我跟你说的我的那个好朋友，他也觉得，他跟我说，哎，那当初那几个人大家合伙都彼此非常信任，好哥们儿。商业规则里面不要信这套，既然是选择了商业规则，那就跟那个好朋友好哥们儿那些感情上的事儿就说拜拜啊。商业规则咱们就适用规则和法律才可以，否则的话可能真的是好朋友，但是因为你们人为的制造了这种道德风险，会让本来是朋友也会闹掰。因为你这种道德风险它是一种诱惑，它这个诱惑在那儿呢，你可能是就是他当初跟你合伙的时候，他可能也是出于很好的善心，很好的意愿，说哎，我跟你真的很好，我们想一起经营。但问题是你们没有一个好的制度设计，你用人为的制造了一个诱惑的陷阱在那边。人性是不能试探的啊，人性是不能试探的，你人为的制造了一个诱惑的陷阱在里面，你逼着他，说白了啊，毫不客气的说，是你在逼着他去踏入了那个陷阱，逼着他出卖了你们的友谊，出卖了你们的信任。所以还再次那句话，人性是不可以被试探的啊。所以说大家就还是把协议把规则立好，否则的话对大家都不利。我也可能相信你当初这个朋友，你相信他是对的，他当初的发心发愿也是好的，但是就是因为几年下来这个诱惑他禁不住，他选择了坑你，选择了利益抛弃了你，这都有可能。他可能不是说一开始就想骗你，就想坑你啊，就是因为你们这个规则导致他像那个滑坡滑下去了。 KK 说没有任何的协议啊，没有任何的协议。则是说小贩的估计是定税。对啊，很多个体工商户就是我说了嘛，他们压根就没有账，就是很多现实当中你也不能要求的。现在很多个体工商户的，比如说网红什么的，他不设立账 那就是纯扯淡，因为他已经干了那么大了。当初人家个体工商户为啥要有个体工商户啊，就是要适用于这些小门小户嘛。还是那句话，我就卖个煎饼，我就是早餐摊个煎饼摊，你说让我后边跟个会计给我记账的不现实，对吧？因此呢，个体工商户他压根就不适于合伙啊。宇宙侧口说个体工商户的性质决定的，对的对的。则是说还不如借钱给他呢。对呀，你借钱给他，然后你这边保个本金再加个利息，对吧？唐家说好的，谢谢，不客气。则是说好兄弟明算账，当然了，好兄弟明算账啊。宇宙侧口说老师说的是对的啊，有可能一开始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确实是这样，有可能真的是大家一开始出发点都好的，但是这个诱惑太大了啊，诱惑太大了，导致他不得不向那个说罪恶的边缘吧啊。好，我们直播时间快到了，但是看好像还至少有两个问题啊，我们抓紧时间把这个问题回答了啊。这是宇宙赤火的问题啊，宇宙赤火的问题，大家看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那个有购买视频精品课需求的就直接点击链接购买就可以了。宇宙赤火说呢，说这个问题延伸啊，张三是大股东也是 CEO 啊，代表创始团队签署了对赌，如果存在类似的情况，投资人会强行让公司或者是创始人进行回购，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该对赌中感觉对甲乙不太公平啊，对于甲乙来说仅有分红权没有经营权，感觉不是很合理，不知道老师怎么考虑啊。这个对赌协议的问题啊，既然大家都是成年人，都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啊，通常你要说以这个不公平为由，从目前的审判实践来讲啊，很难得到法律的支持，包括我自己经办的案件啊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说 对赌这个东西一旦签订了，而且呢，你们是股东和股东之间，或者是股东和高管之间，这都是一个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民商事行为，所以说法院通常认定为是有效的。如果你是股东和公司对赌，或者是高管和公司对赌，这个可能是违反这个，尤其是股东和公司对赌，它可能会违反公司股东不得抽逃注册资本等等保护债权人的原则，有可能被确认无效。你这种股东和股东之间，或者是股东和高管之间，很难认定为无效啊。哪怕是股东，哪怕是这个非股东高管啊，高管，你首先你不是公司的股东，你就是高管，你和公司之间签对赌，只要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你很难说这个协议是无效的。你比如说，你高管和公司对赌啊，我这个高管绩效呢完成了，比如说我完成了销售额1000万，你公司要奖励我300万，那这个公司给到你是什么钱呢？是给到你一个劳务的成本，或者是绩效奖励的成本，这个不算是股东的抽逃出资啊。还有那相反过来，如果你完不成这个对赌目标，你可能你作为公司高管你要赔我公司100万、200万啊，这种规则基本上都会被认定为有效的。你不像如果啊你是这样，如果你这个高管同时还是公司的股东，你说我完成了这个任务额，然后你公司呢要给我多少多少钱，有可能人家会认为，哎，你这个是不是借这个制度的设计来达到抽逃出资的目的，还有可能这样。你压根你都不是公司的股东，那就不涉及到抽逃出资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很难认定你这种对赌协议是无效的啊，很难认定是无效的。YY 说，请教一下张律啊，企业向个人借款一个月的利息，法律有规定最高利率吗？现在民间借贷就是 LPR 的4倍， LPR 的4倍呢应该是年利率 12.5% 吧，现在你查一下，因为它那个每个月都有公式啊， 12.5 或者 12.6 乘以4倍，最高年利率不能超过这个，你要是折换成月利率你除以12就可以了，就这样啊。赤火说，类似情况是把是指把钱放在自己的口袋，嗯，这个宇宙赤火啊，就是现在我回答这个问题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在直播间进行交流啊。我是不是把你想要疑惑的部分都解答了？可以告诉我一下啊。啊，现在就是宇宙赤火在直播间提的这个问题啊。好，大家看还有没有新的问题？然后我们直播的时间呢也马上到9点了，今天问题还是很密集的啊。就是之前准备讲解一些《公司法大爆炸》视频精品课第一节课当中的一些内容啊，看来就到下周日再给大家进行讲解啊。这个是我本来准备这次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大家看到这个10个主要内容啊，就是我《公司法大爆炸》视频精品课第一节课当中涉及到的一些主要问题啊，这10个问题。本来想和大家梳理一下，但今天时间来不及了，因为今天提问的朋友会比较多啊，先满足大家提问的问题啊。歪歪说啊，谢谢张律，超出了属于违法吗？超出了你很难说他违法，只是说他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啊，超出的部分不会得到法院支持，就是视为你们只封顶啊，封顶就是按照这个 LPR 的4倍就可以了，超出部分法院就不支持了。宇宙是否说刚才已经刚才我的解答呢已经回复了宇宙赤火想要这个疑惑的问题啊。好的好的，好，那看看大家还有没有新的提问啊。然后公司法大爆炸的视频精品课啊，欢迎大家购买，就是大家现在点击我右下方的那个橱窗啊，就会看到里面有除了公司法大爆炸视频精品课以外啊，还有其他的链接，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直接进行购买，我就不再去，因为时间所限啊，不再去推其他的那个课程的链接了啊。再有呢，就是，今天的点赞啊，马上快过万了，现在是9800左右，感谢各位啊，还是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张耕源律师的微信视频号啊。关注微信视频号，然后就是转发我的直播间啊，关注加转发，谢谢大家，然后加点赞，关注转发间加点赞啊，啊，超10000点赞了，哲志说，对，我也看到了，超10000了，谢谢大家，感谢啊，感谢，谢谢大家，谢谢。 感谢托克维尔、小太阳和哲志啊，在这个本场直播当中送出的礼物，谢谢你们。好，每周日的我的直播啊，每周日晚上八点啊，每周日晚上八点进行直播。每周日晚上八点，那下周呢就是28号，28号晚上的八点啊。宇宙赤火说祝老师事业越来越好，谢谢谢谢啊，谢谢。还有就是，我看了一下日历啊，你看啊，28号是周日，然后6月4号是周日，6月11号呢也是周日啊。但很有可能我会缺席6月11号的直播，因为正常啊，我爱人的预产期啊，我老婆的预产期是6月11号。哈哈，如果是那天准时准点生产的话，那6月11号咱们就没有直播了啊，我不能在产房给大家直播啊。哈哈，好，这说了个题外话啊。然后呢，我们作为直播的收尾啊，按照我们直播间的小惯例，直播的收尾呢，还是跟大家分享本书啊，分享本书。今天的分享的书呢，推荐的书呢，哲志说恭喜，谢谢啊，宇宙是我说恭喜恭喜，谢谢谢谢。这本书啊，我是特别喜欢读人物传记的，这是埃隆·马斯克的传记啊，《硅谷钢铁侠》。这本传记已经好多年了，就是这本书记录的应该是埃隆·马斯克的前半生吧，顶多是前半生。现在在这位硅谷钢铁侠身上已经发生了很多新的故事了啊。很多新的传奇的故事啊。拉拉拉说，这个拉拉拉说恭喜恭喜，好的好的。哲志说这个好是吧。登高远望说恭喜恭喜，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本啊，硅谷钢铁侠不算是新书了，就是也算是总结了埃隆马斯克的前半生吧。中信出版社的啊，中信出版社的人物传记通常还是都比较不错的啊。不用我说啊，大名鼎鼎啊，现在都已经成了那个推特的老大了。我觉得埃隆马斯克呢比乔布斯更牛的地方就在于，乔布斯呢他是解决了我们一些生活更美好啊、体验感更好的问题，他做出了很多优秀的产品啊，包括我们今天直播间很多的直播设备啊都是乔帮主的公司生产的产品。但是呢，埃隆马斯克真的是推进了人类的进步啊，人类本来对于外太空的跨越啊，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本来从上个世纪70-80年代，我们的人类科学幻想会认为啊，在就是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2010年、2020年、2030年，人类可能就已经成功的移民火星，已经开拓外太空的世界了。但不曾想啊，人类的科技进步虽然说是大踏步的进步，有了很大的飞跃，但是呢，这种飞跃更多的是围绕我们生活的体验，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像上个世纪70-80年代那样抬头看天，而是低头看手机了啊，就是这种体验感，低头看手机眼前的事儿更爽了，但是抬头看天的事儿我们不再想了。那么唯独啊，一个科技的巨头，一个商业的大侠啊，埃隆马斯克，他重新点燃了人类向太空张望的这样的希望。我觉得这个是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从这一点来说，他要比乔帮主伟大的很多呀，要比乔帮主伟大的很多啊。小到电动汽车啊，改变了人类这个汽车的历史，那大到移民火星的计划啊，他的 SpaceX 这个火箭的计划，那真的是很了不起啊，很了不起。对，哲志说，思想超前上火星，是的。所以说这个才是真正的伟大的人物啊，真正的伟大的人物。而且就是你看啊，在当初看他这个传记的时候，很多他的畅想，包括我在内，很多的读者都在怀疑这个，甚至说你就他太厉害的时候，你甚至于怀疑他是不是骗子啊，就是给你画一堆饼，然后什么什么，就像当初啊，应该是我们在我们那个这个18-19岁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听过这个那个卖月球什么月球土地的那个，就甚至是怀疑他是不是骗子。但是十几年后发现啊，你再去看这本书发现那就是他切切实实的计划啊，现在很多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都已经实现了。这个是埃隆马斯克 非常厉害的地方，真的很佩服他。而且他这个人啊，他这个人的思想呢，还算是比较正的啊。就是他掌握了这么多的科技，有人问过他，就说：“哎，你掌握了这么多的科技，你要把你的这些精力应用在，比如说医疗领域，解决如何延长人类的寿命，是不是更好啊？而且以你的实力，我们认为你肯定会做到。”那埃隆·马斯克说什么？他说：“我并不关心人类的寿命啊，人类这个东西啊，呵呵，不客气的说，包括我们自己啊，说活太长时间意义并不大，甚至于说人类的寿命如果太过延长，简直就是一个灾难。”啊，所以说呢，他并不致力于什么任何的医疗领域啊，延长人类寿命啊，不是那样的啊，就是人类这个寿命，无论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甚至于说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啊，就已经很合理了，这个寿命已经很合理了，再长也可能长不了多少。但是呢，人类要把有限的这个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宇宙探索和无限的理想情怀的实现当中去。所以说，别再低头研究什么人类寿命的事儿，我们还是往远看，人类移民太空，飞向世界啊，那个是将来保全人类最好的方法。你可能人类的寿命，比如说你能延长到一二百年，但有一天地球啊，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整个的这个星际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你活个一二百年有什么用啊？对不对？所以这种想法，我觉得三观还是比较正的。包括他收购推特，也是认为啊，推特可能是有很多。因为我们这里面就是不便于谈这个叫什么非法律的话题啊，所以说呢，不去过多的谈论他的思想了。就总之呢，这本书很推荐给大家，因为至少目前还没有更新的埃隆·马斯克的，就是权威的传记啊，这本算是目前还是比较权威的了。那推荐大家看一看啊，就是在现代活着的这种了不起的伟人当中，那这样的传记我们一定要读一读的，一定要读一读的。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为什么钦佩埃隆·马斯克啊？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啊，就是他告诉了我们一个很实用的规律，就是什么事儿都是可以学会的，什么事儿都是可以学习的。我们很多人啊，就是活，比如说我们年龄越来越大了，总觉得，哎呀，这，比如某一个东西我不会，那我就是不会了啊，没有任何的再去学习的可能性了，并不是这样。那埃隆·马斯克当初做火箭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当初做这个 IT 的人啊，那他跟做火箭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他做火箭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他就是买了一本好像还是二手的啊，这个俄国的那个制作火箭的书籍，就从那儿开始学习啊，就从那本二手的书籍开始学习，然后慢慢进入这个领域。所有的领域都是这样，就是你只要想学，你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装修的，做装修的，我突然有一天我说我想研究人类的这个癌症治疗，没问题，都可以学会。我哪怕我是搞养殖的啊，搞养殖的，那我想研究，你甚至研究火箭也不是没可能，也都是可以的。就所有的领域，只要你学，无非就是时间和精力而已啊，都可以学会。这个就是我可能我举的这个例子太大了，更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完全可以在一个领域做出突破，只要我们肯花一些时间去学习就可以了啊，肯花一些时间学习。比如说我现在我是搞法律的啊，我是搞法律的，但是呢，现在很多科技类的东西出来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学点编程啊？我是不是可以学点跨行业的东西啊？都是可以的，没有什么不能的啊，没有什么不能的，只要我们肯花时间精力就可以。好吧，今天说的比较多，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基本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托克菲尔、小太阳和泽志送出的礼物啊，感谢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互动的朋友啊，包括君子如玉啊，这个宇宙赤火呀，等等等等啊，我们就包括宇宙畅想啊，等等啊，我们好多朋友 YY 就不一一的去表示感谢了，包括啦啦啦。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基本就到这儿了。然后大家在未来的一周啊，有任何公司股权的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直接和我联系啊，或者是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进行留言提问啊，我再把我的那个微信号投到屏幕上啊。郎老师现在正在带着团队在重庆休假啊，这个是我的 微信号啊，如果大家有公司股权方面的法律服务需求啊，比如说股权架构的设计啊，起草股东协议啊，或者是公司诉讼纠纷的代理啊，常年法律顾问的这些法律服务需求啊，都可以和我联系啊。我的微信号是521562，就像屏幕上这个啊，你可以直接截屏，然后直播之后如果有线下的法律服务需求都可以和我联系啊，包括这种视频会议式的这个单独的一对一的面对面的法律咨询啊，都可以和我联系，好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周日晚上的八点啊，下周日晚上八点我们再继续。托黑尔说恭喜张律师升级当父亲，谢谢谢谢谢谢，下个月啊，下个月正式升级，希望一切都顺利啊，也祝大家工作学习生活啊都一切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啊，平安喜乐，好吧。我们下周日晚上的八点再见，感谢各位啊，感谢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互动的所有朋友啊，时间关系我不一一的那个念大家的名字了，但是心里面真的非常感激啊，点赞也过了10000了啊，然后我们转发也都是有很多的朋友帮我在转发，那也很多的朋友已经关注了我的张元律师的这个微信视频号，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谢谢大家，我们下周日晚上的八点再见啊，这个期间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在公司法大爆炸微信公众号上面进行留言，或者加我的微信啊，加我的微信，然后我会给大家提供这种专业的法律服务啊，专项的法律服务，感谢各位，我们下周再见，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下周见，谢谢大家。